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20年2月19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政府认定新华社等5家中国官媒为外国使团；白宫正在考虑修改法规切断华为的芯片供应；武汉新冠病毒疫情严峻，中国当局所说的应收尽收指导方针据称难以实现；中国新冠病毒疫情的拐点何时到来，专家将为您解析。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两则要闻。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将5家驻美中国官方媒体指定为外国使团，要求他们像外国使馆一样向国务院登记在美雇员和财产等信息。这5家驻美的中国媒体分别是新华社，前身为中国央视国际频道的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政府面向全世界的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美国总代理海天发展公司。美国1982年外国使团法规定了使馆车辆的牌照和外交豁免权等事项，还规定了外国使馆在美国的运作方式。国务院表示，这5家媒体被中国政府所控制，不是独立的新闻机构。这5个实体的驻美机构必须披露他们的人员名单、雇佣和解雇决定，并向国务院登记机构在美国租赁或拥有的房产。在租赁和或购买新的房产之前，他们还必须获得事先的批准。新措施不带有任何新闻报道方面的限制，不会干涉这5家媒体的报道范围，他们的记者仍然可以参加美国国务院新闻简报等美国政府机构的活动。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修改有关条例，阻断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的芯片供应链。据路透社星期二的消息，消息人士透露，对华为公司商业活动采取新的限制性措施，是本周和下周美国高层会议讨论的几个应对措施中的一个。消息人士说，提议已经有了，但是否能够得到批准，目前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消息来源表示，他们试图要做的就是确保华为得不到芯片供应。路透社说，华为目前处于美中争夺全球科技主导权之战的风口浪尖之上，美国在努力说服其盟友不要让华为产品进入他们的 5G 网络，理由是华为的设备会被中共用于间谍活动，华为对此一直予以否认。为了限制对华为的芯片供应，美国政府考虑修改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这项规则原本是为了阻止外国把美国技术用于军事目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中国国家卫健委通报的截止2月18号24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最新情况是，目前新增确诊病例是1749例，新增重症病例236例，新增死亡病例136例，现有确诊病例57805例，其中重症病例11977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4376例，累计死亡病例2004例。目前累计报告确诊病例为74185例。 那么新冠病毒疫情呢，对中国各地的卫生防疫系统构成了严峻的考验。北京高层要求湖北省各地对患者应收尽收，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疫情持续蔓延，令民众对当局产生不满情绪。中共高层近日对湖北省领导层和卫健委系统换血，并且在宣布更替官员之前改变新冠肺炎诊断标准，令诊断人数急剧上升。湖北省依然医疗资源紧张，微博上各类患者的求助信息仍然不断出现，医院的床位难求，患者住院难的情况仍然存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武汉市日前宣布全市范围内进行大排查，实现不漏一人，要求全力减少存量。前任市委书记马国强在2月10号称，排查百分比已经达到 99%， 目标是到11号完成所有疑似患者检测的清零。这一数据遭到了不少质疑。而刚刚从济南调任武汉市委书记的王忠林周日表示，将开展为期三天的拉网式大排查。坐镇武汉任中央指导组副组长的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要求打好武汉保卫战，要发起总攻，做到病床等人，不能病人等床。然而民众对于社区工作人员入户排查带来交叉感染的风险表示担忧。网络上还有求助信息称，患者在体育馆临时改建的方舱医院环境不佳，得不到有效治疗。武汉医疗系统正集中资源用于收治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很多肿瘤患者和其他慢性病患者已经无法按时接受治疗。武汉市青山区新冠肺炎患者朱先生的家属表示，对于官方所说的应收尽收不是很有信心，当时颇费一番周折老人才住进医院。对于官方征收一些宾馆、学校临时作为隔离点，设立方舱医院收治轻症患者等，这位家属表示只是在官媒上听到，但从来没有人跟他们讲，也不知如何联系，患者都是在家里自行隔离。这位患者家属表示，核酸检测大约需要3到5天，住院要等统一安排。
我们只是能够发一些求助信息，到时候还不是统一的联系，我们自己怎么可能联系病床呢？现在都这个情况，武汉都这个情况。
汉阳区的肖女士介绍说，她60多岁的父亲自从2月8号身体不适，就在家隔离服药，效果不佳，经过医院 CT 检查高度疑似，医院要求社区证明并经过核酸检查后才能住院，医院不能自行收治，而老人生活不能自理，肖女士和母亲照顾父亲并且联系社区，均被感染并且出现症状。肖女士说，老人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现在制氧机在药店也很难买到。
我父亲没住院，他属于严重性双肺感染了，我只是轻微的，就是现在我目前就是要把他的送进医院去进行治疗，就是现在是所有的联系的那个都是靠社区，但是社区就要我们等，但是问题我们是等不了了呀，现在没有交通工具了，全部封城不说，交通也没有了，就是我们现在就只能通过社区来安排车子把我爸送到医院去，社区里面也没有一个隔离点，什么都没有，方舱医院根本都。方舱医院不是我们，这些都不是我们的，就说个人的联系到的，都是属于通过社区，你把上报去，他直接再上报上去，再来进行分配，再进行就说电话通知，谁到什么地方去，一切都是在社区操作，我们根本自己找方法是得不到允许的，也得不到应援的，就是我们这是蛮被动。
肖女士介绍说，官媒所说的应收尽收并没有做到，由于没有交通工具，求助120也没有结果。肖女士表示，患者在家缺乏隔离条件，反而可能加重周边感染的风险，父母居住的社区已经有几例感染者在等候住院。
这个应收和尽收完全就是属于空话嘛，因为我没交通工具，我只能求助120的给我回复，就是说你要联系得好床位对接人和医院的对接人，所有的都安排好了，他才送过去，不然的话他就浪费资源，就相当于医院如果拒收了你这个又要拖 抽到别的地方，他就说说来说去就是属于浪费国家的资源。
中国官媒上目前难以看到患者的呼声以及前线医务人员发出的缺乏防护用品的求助信息。武昌医院注射室护士柳帆逝世，引发网络上对于医护人员缺乏保护的讨论，但武昌医院微博讣告上没有写明护士柳帆逝世的病因。华中科技大学十天之内就损失了三名教授，其中就有两名医学教授。武汉市为应对疫情，紧急修建了临时的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中国官媒盛赞中国速度，然而武汉市的一场大雨致使雷神山医院房顶严重漏水，舆论对于这种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建筑安全和质量产生了担忧。官媒报道说，漏水发生在雷神山医院尚未交付使用的病区，施工单位正在抓紧维修整改。而财新网报道说，由于医院漏水，部分病人已转到其他病区，新增的收治计划延后。雷神山医院院长王行环周日在接受央视专访时指出，疫情实际的拐点已经来到。在官媒报道中，临时由体育馆、展览馆改建的方舱医院捷报频传。一名出院患者接受央视采访时说，住进来之后住的还不想走了。官媒报道，患者在方舱医院里唱红歌、跳广场舞，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党员病友过组织生活，还举行了集体宣誓仪式。而社交媒体上传出，一位武汉厅局级退休官员被发现感染后提出坚决不去方舱医院。与此同时，各地卫生系统仍源源不断派出医疗团队支援湖北和武汉。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中国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所采取的封城和限制交通措施已经危及全球医药行业的供应链。一些跨国制药公司担心，如果封城措施持续下去，个别关键而且必要的制药原料供应可能会中断。与此同时，中国全面限制医用口罩等医用防护装备的出口，导致此类物资在美国出现了短缺的状况。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给我们做介绍。
对，那我们知道中国现在采取了非常严格的这个防控措施，那么这些措施也已经影响到了企业的复工。那么具体到这个医药行业，他们的影响主要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刚才我们在新闻报道中也听到了，就是说这个中国是这个世界这个医药行业，特别是这个药品还有这个医疗设备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处在这个全球供应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中国生产很多的这种，不仅生产很多的这个基础药品，另外它生产很多的这个药品中的这个活性的元素。那中国把这些活性元素生产出加工出来以后的话，往往是会这个卖给这个印度，而我们就知道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也是最大的这个药品生产国之一。那么美国在美国呢，很多的这个制药厂商呢，它的这些药品的来源呢，实际上是从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国家。那么如果现在这个中国这个因为这个防控的措施非常的严格，那很多这个城市，一个是这个工人无法这个复工，另外就是说有短暂的就是说有限的复工达到以后呢，这个企业也没有办法就是像之前那样100%的来开工。所以的话，这样一来就是说这些关键的这些原料还有药物的活性成分就没有办法输送到这个其他国家。在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因为美国的很多制药商是从中国进行采购，那么呢美国就是这个 FDA， 也就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他们会根据这个法律规定，他们需要派这个定期派这个检查人员到中国的工厂去进行这个质量的一个检测。那因为现在这个美中两国这个交通呢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很多的这个检验人员呢是没有办法从美国派到中国去，这样从另外一方面呢也影响到了这个药品的这个供应。那么我们之前采访到了一位这个专家，我们来听一听这位专家是怎么说的。
那么正如我们在文章中看到的，美国80%的药品来自中国。我认为大约总共400多种不同药物活性成分来自中国，因此人们至少是严重依赖中国生产的活性成分。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影响，但我们已经看到个人防护设备和口罩等方面的影响，这类情况已经发生。
That I know of an impact, but we are already seeing impacts on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这个药品的问题，还有一方面就是这个医疗设备，特别是非常基本的一个防护设备，就像这个口罩。我们现在在美国很多大城市，即使你要去这个商店去买这个医用口罩的话，包括 N95 口罩的话，都已经很难买到了。那一个是这个中国的需求很大，那么另外一方面，那个中国是口罩的最大的供应国。那现在因为中国疫情的非常严重呢，所以中国是限制了这口罩向海外的一个出口。
那我们还知道这个白宫贸易顾问那个纳瓦罗最近是表示，他说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是在给美国敲响警钟，他说美国应该把这个医药领域的供应链迁回美国。那么就有批评人士说这是白宫的鹰派人士来借机要促使这个美中脱钩，事情是不是这个样子？
其实这个有一些这个批评人士认为这是在这个强化这个美中这个贸易脱钩的一个趋势啊，但是也有这个不同的看法。那认为就是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呢，医药行业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于涉及到这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领域。那么还是刚才采访的那位专家，那他就表示了这样一个看法，认为这个药品呢是有关乎到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我们听听刚才这位专家是怎么说的。
I'm a supporter of free trade.
我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不过我认为药品几乎类似于我们的军事武器或诸如此类的东西。美国的法律是不是规定我们不能让其他国家来生产我们的武器系统？因为你不想在对你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事情上依赖另一个国家。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药品的。其他东西的贸易是可以的，当你依赖另外一个国家生产维持人们生存所必需的东西时，你就会陷入某种国家安全问题。
所以由此来看的话，这也不完全说是要促使这个美中脱钩啊。的确这个医药行业是关乎到一个国家的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但是话说回来，就是美国如果真的是想把这些产业链，想把这些供应链迁回到美国的话，仍然是需要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新冠病毒感染和死亡率呢，这个还在继续增加。不过武汉雷神山医院的院长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疫情的拐点已经来到。那么是否真的如此？疫情何时才能够结束？与此同时呢，美国参议员继续质疑武汉病毒研究所与疫情的关联，病毒有没有可能是人为制造的？针对这些方面的问题呢，美国之音这个采访了这个台湾的前疾病管制局局长苏益仁，请他来谈一谈他的看法。
是苏教授，我们知道刚刚提到的这位武汉雷神山医院的院长王行环，他是在昨天星期一说，他说从新发的情况来看，这五天以来发热的数量在下降，是稳稳的在降，而且没有反弹，所以他有信心说真正的疫情拐点已经到了，现在在里面消耗的很多都是存量。您怎么看他的说法呢？您同意吗？
Yeah, 我想在我评论这个说法之前哈，我先讲一个比较大格局的一个，那才能够比较好去评估这件事情哈。武汉的疫情，我想在钻石公主号最近的演变，那么从3000个旅客里面呢，那么现在说有450几个已经确诊，好像今天又增加哦，那么增加到540几个。所以这一个我们在谈论一个疾病或者是一个传染病的时候，常常会用一个嗜血模式或者一个疾病的模式来推断那个比较大的一个疫情。所以在钻石公主号就提供我们，它是完全一个封闭的一个环境之下呢，那么3000人里面呢，大概在几个礼拜，那你就可以看到它从几十个、几百个，现在呢，已经到了400-500个这个确诊病例，所以这个等于是一个让我们看武汉疫情的一个模式。
嗯，
我觉得是这一次在游轮这个部分当然是非常很不幸的，但是提供了一个疫情非常重要的疾病 那个模式哈，流行病情的模式，所以这个地方大概就至少在现在来讲呢是15%，那么还在增加，可能会20%。所以你如果
就是它的传染率大概有达到将近要到20%了，是吗？根据这个
20%，对。所以你如果说武汉现在封城的情形之下呢，它长时间这样封城下去的话，那么你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钻石公主号的一个模式的话，那么武汉如果是1000万人，我在推测的话，可能里面可能有150万到200万的以后的感染人口会出来哦。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用一个比较科学性的，我们可以去推论的一个模式来估计武汉的一个疫情。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武汉当然是像现在的非常严重。所以他们过去的从封城之前到封城之后，理论上如果有效果的时候，应该在2-3个礼拜可以看到疫情下来。我想这个是可以预测得到的。但是现在比预期的恐怕还延长了哈。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做法。那么中国在这个时候呢，建了火神山、雷神山或者方舱医院，那么这个会大建这样这几个隔离场所，这几个隔离的基本上是可以把所有的病人，只要发烧的，我全部给你在隔离在这些地方。那这样的一个情形，或者是说他们现在武汉湖北呢，又在用那个军事管理的部分，
封闭式管理，
封每一个村里都在封闭。
对，
这个地方其实是在防疫的部分是会有效的，虽然会跟人权的这个部分会考量到那个部分，但是在防疫的这个部分，你只要把这个发烧的病人全部都隔离的时候，那么隔离起来的时候，那么在社区的没有被隔离的就比较是健康的人，那经过2个礼拜的左右的话，那么病人就好了，那么就重病了就重病，死亡了就死亡。这个是一个我们在100年前我们没有以来我们没有看过这么大的疫情啊，这么样的一个封城的做法。
是，教授，但是我在这里也想请教您好，我们知道在中国，特别在武汉，有很多人因为当时这个医院床位不够，所以要居家隔离，最后导致全家感染这样的一种严重性。那现在如果社区进行这种封闭式的管理，难道不会增加这个疫情或者陷入一种焦灼吗？他在社区里面传染源不会继续的传播吗？
这个部分就是我刚才讲的，在那个钻石公主号，它其实面临到了同样的一个情形，它没办法疏散，所以这个部分呢，那么感染的人，你如果没有办法受速度的有效的在隔离的场所或者医疗体系没有办法有效处理，那么这个部分就一直延续下去嘛，吼，所以才会有到最后，我们是在观察说，到最后到底有几十%的人会全部得到感染，这个是未来我们必须在观察的。那如果这个部分现在他们做的防疫的层级是越拉越高，我想这个部分已经做到了防疫最极端的一个做法，那这样的做法呢是会有效，我是可以同意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个部分也只有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隔离的，把所有的发烧的人才全部是隔离起来，那这样子的话都要建很多的方舱医院才有办法应付这么多的医疗体系没办法容纳的病人了哈。所以这个部分我是相信那个这样的做下去的时候，那么有可能在3月中左右或到4月这个部分，这个病人大概会控制下来。但是控制下来的现在对武汉肺炎的这个新的冠状肺炎的出现的最挑战的地方在哪里呢？不是现在，而是说他有很多没有症状的病人。那没有症状的病人，你怎么样去给他送进这一个隔离的地方呢？就很难。所以这个地方是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一直在讲说，全世界或者中国境外的感染的最大的挑战，就是说当有一天那么武汉封城的禁令已经被取消， 或者是全世界旅游警示这个部分被取消，那么这一个部分呢，全球的那个经济或者那个部分为了救经济，那么这个部分呢，很多的这个无症状的或者症状比较轻微的没办法诊断出来的呢，那么散布到全世界全球去，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是在亚洲各个国家哦，或者是都是非常大的挑战了、啊、
是、
哦、所以对台湾来讲、嗯、我想这也是到那个挑战才开始。
嗯，孙教授，接下来我们还有点时间，有两个重要问题，一个就是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质疑说这个病毒的起源是在哪里。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国会参议员科顿，他呢陆续提出过，他在提出在质疑这个病毒到底是不是从实验室而来，是不是人为制造的。那么在上个周末的时候，他提到这个武汉的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是一个 P3 的实验室，它是中国唯一研究人类传染病的实验室，距离这个华南海鲜市场只有几英里远。那科顿参议员说，虽然现在没有证据来表明这个病毒是起源于那里，但是他也说，因为中国政府一向是不诚实的公布情况，所以至少国际间应该要向北京来提出这样的质疑。从一个医学还有防疫的专业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个病毒来自于实验室的可能性有多高呢？
我想在大概在10年前哦，开始那个禽流感的新型流感变成 H5N1 或者 H7N9 哦，那么这个疫情来的，就全世界的流感的科学家哦，那么最顶尖的科学家像荷兰啊或者美国威斯康星的几个，对，他们所做的研究就是在这个 P4 的实验室里面呢，去试着去看这个 H5N1 或者是这些病毒的演化。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在不单是在武汉在做，哦，其他地方也在做，但是重点是在这个部分的管理，哦，管理这个部分。那武汉P4 的实验室也已经确定他们是做蝙蝠，哦，有一个研究员有几百只的蝙蝠，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做蝙蝠的话，你可以思考他大概是做的是冠状病毒，所以他也是在看这个冠状病毒的毒性的演化或者人传染的演化，这个都是在病毒学上非常尖端的一个科学研究。但是如果是没有把它管理的层面没有做好的时候，那么就是变成一个大灾难。所以我是这个部分，其实在全球你要做一个 P4 实验室，全球都在观察的哦。所以这个部分因为在中国的体系，那么可能是比较封闭，那么如果其他的一些国家要去采取监督的行动，恐怕会比较困难。这个事也是在 P4 实验室哦，那么非常危险的地方了。
嗯，司教授，我们最后大概还有一分钟时间，有些观众朋友也想要了解，就是针对患者的治疗到底有没有药物可治。中国政府呢在不久前就开始推动所谓的中医中药疗法，所以很多人在质疑到底中药对这个新冠病毒有没有用呢？您的了解？
我想现在在这个部分是从过去几十年来，如果疫情大家都会想到用中草药了哦。那么但是因为在做一个正式的疗法的时候呢，那么一定要确认或者有做过临床试验，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难去评估中药是有没有效果。但是我是确信一定有一些有用的药物在里面，但是这个里面你怎么用科学的方法做临床试验来确认，那么可以普遍的使用，这个是一个挑战了哦。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很多的疫情过了以后呢，那么就没有病人，所以你即使有药物的话，你也没有办法经过测试。所以这一次在武汉冠状病毒肺炎的时候，那么大家也知道，就是伊利它有一个抗伊波拉的药物嘛，吼，要到中国去做临床试验，所以这个地方恐怕要正式的一个大药厂介入才可能变成一个药物用。是。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几则新闻简讯。中国官方星期三宣布吊销《华尔街日报》3名驻华记者的记者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当天的网上 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并指出吊销《华尔街日报》记者签证是因为该报两周前刊登了一篇批评中国当局应对疫情不利的文章，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美国巴德学院教授沃尔德·米德2月3号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文章认为，中国当局掩盖真实的疫情规模，政府采取封城举措，也未能有效阻止病毒蔓延。文章认为，当局的表现令国内外动摇对中共的信心，同时认为疫情将严重冲击中国的经济。中国官方对《华尔街日报》刊出的这篇评论大为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该文章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并要求《华尔街日报》道歉。耿爽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向《华尔街日报》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该报正式道歉并查处相关责任人。他说，对于发表种族歧视言论、抹黑、恶意抹黑、攻击中国的媒体，中国人民不欢迎。见此，中方决定从即日起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外国驻华记者协会一位发言人星期三表示，该协会将尽快就北京对《华尔街日报》采取吊销记者签证的举动作出回应。路透社星期二报道，许多公司高管透露，由于旨在输出过剩产能的许多“一带一路”项目的设备和机械来自中国的制造商，而中国大批工厂因冠状病毒疫情停工或部分开工，造成工业生产和供应链中断，进一步延迟了许多项目的进展。同时，旅行限制也让许多回家过年的中国工人无法返回在海外的项目。报道表示，中铁国际在印尼的价值60亿美元的高铁项目便是陷入困境的一个实例。该公司成立一个特别小组，监控新冠病毒疫情发展，敦促所有回中国过年的工人暂时不要返回印尼。该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高管表示，公司100多位技术及经理人员无法返回岗位，项目的一些关键部分无法进行，直到这些关键人员返工。目前，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已经使7万多人感染，1800多人死亡。日本北海道札幌19号新增一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北海道目前已经有3例确诊病例。至于日本境内不含钻石公主号邮轮累计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75例。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日本政府因应新冠病毒所采取的对策引发了越来越多批评的声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主导的阻绝境外的防疫政策并未奏效，造成日本境内的疫情持续扩散。针对停泊在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要求所有人员留在船上的判断也被指反而恶化群聚感染。报道还指出，日本民众对未知传染病的不安情绪使得安倍内阁支持度笼罩阴影，也增加了政府与执政党的危机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应对武汉肺炎疫情，中国多处小区展开全封闭的管理，疫情仅次于武汉的湖北孝感，星期一颁布禁令，所有居民必须足不出户，严禁外出，违反禁令者处以10天以下治安拘留。有评论认为，小范围的全封闭有助于控制疫情，但也有人指出，全封闭管理根本是各自为政，只有封闭没有管理，只是让病毒在社区继续传播。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出现违规民众被拖上街头示众，激进的管理方式令人联想到文革时期。全封闭管理究竟能够控制疫情，还是 制造更多的人道危机，民众无法出门生活，谁来照顾？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邀请几位专家学者，请他们来谈一谈他们的看法。一位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郝建，另外一位是时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那么首先呢，郝建他认为呢，要从极权主义制度的性格个性来思考现在的种种乱象。
我也是一个学者，我在思考这个里面背后的它的制度的原因，它的内在的价值观的这种指导下，也在思考政府行为的这个所谓合法性来源。另一方面，我也在无时不刻的惦记着北京的家人、朋友、学生啊。那么总体来说啊，就像大家谈到的，我觉得不仅仅要从个体的这个什么居委会组织法呀什么啊，要从整个，我说的不客气啊，要从极权主义制度它的性格、它的个性来思考现在的种种乱象。它是很多现在的现象，封门、这个封小区、拘留、打人，还有人有的一家人几口在家里打牌，我实在不懂怎么又把人弄出来，这个在街上去
游街。
嗯哼，这个我自认为我是很了解中国现实的，我都不能理解这个现象。那么呢，就是这些乱象的下面背后大的东西。
另外呢，郝建认为呢，他反对的是根植于我们心中的那种阶级斗争的思维。
现在的这所有的乱象都是多少年来把我们训练成这个样的，把普通老百姓训练成这样的，把各级官员训练成这个样子。所以没有什么说是上边没管好，或者哎呀中央的经是好的，底下歪嘴和尚念歪了，没有这回事啊。文革从来没有结束过，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的暴力、各种的粗暴的对待，都是这个我们现在的制度所带来的。那么我再强调一句啊，就是隔离甚至于某些地方的封闭，对防止武汉肺炎是很多地方是有必要的。我并不是说反对这个隔离，我反对的是什么呢？是根植于我们心里的那种阶级斗争思维。
时事时评人小民他认为呢，中国的一切实际上都是这个制度本身决定的。
有不少的人认为啊，中国人似乎是低人一等，必须需要暴力才能解决中国人的这种服从。其实我想，任何一个中国人大概都不应该接受这种观点。中国人应该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一个民族，怎么会是最卑劣的民族呢？非要需要暴力才能管着呢？把中国人自己当成牲口来看待，这是对不起自己的祖宗了，是不是？就说这种话，所以我很不赞同这种说法，就是说必须需要暴力来对待中国人。那么现在一个大问题就是这样，刚才郝建教授也提到这些问题，中国的一切实际上都是这个制度本身决定的，是这个政权的固有的特色，或者说是这个政权的基因。
嗯哼，
那么这个里边从上到下他们做的这一切实际上都不会违背他们这个基因的，也不会违背他们这种制度。而且这个政权可以讲这几十年来他们实际上从来都没有具备过真正的管理国家的能力，他们只会机械的粗暴的对待国民、对待民众，他们只考虑政权的需要而不考虑民众的需要和感受。因为这个政权他从来不对民众负责，他们只对他们上级负责，只对他们的权力负责，只对他们的统治负责。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这些极端措施所出现的一些必然结果。
嗯，
那么至于这种到了这种上厕所都需要通行证的情况，这个应该说是一种这种逻辑在自然正常现象的这种自然的演变、自然发展过程。那么因为下级他只对上级负责，他会堵住一切百姓的出口，所以这是一个很 我想出现这种现象，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比这个更严重的现象。
是，
所以现在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呢，小明认为呢，这个问题呢，恰恰就出现在中共的政权上，
把一些罪责推到下边来，这个说法其实，很早就有，但是也从来没有人真正相信过，因为这个政权完全是一体化的。另外，我想说一点，就是说，中共的这个最重要的对中国统治最大的恶果，就是他这个政，他这个指导思想上就是一直在利用人性的恶的因素。毛泽东搞文革是一个走极端，就是说是一个极端的大暴露。那么这一次，实际上又是一次极端的暴露。他用恶人做恶事，鼓励人性中的恶。所以这个时候，有人反而说是中国人恶，恰恰相反。是中共政权他有意的要把人性中的恶激发出来，他把人性中的善良要杀掉，要扼杀掉，所以这才是这个中国人最悲惨的处境。所以如果说有什么责任的话，并不在中国人，中国人实际上是世界上最驯良的一个民族，而这个问题恰恰就是出在中共政权上。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武汉新冠病毒爆发之后呢，仅用了几个星期，疫情就已经蔓延到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一场世界公共卫生危机。但中国至今没有允许美国疾病防控专家前往协助，仅允许世卫组织派先遣队前往调研。这对全球防控这一病毒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是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托马斯·弗里登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前主任，他在纽约回答世卫组织先遣队能在中国做些什么的问题时，批评中国至今没有对这场危机做出符合国际规范的应应措施。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More than a month after the response, we still don't have very basic information.
一个多月了，我们仍然不知道非常基本的信息，这可是公共卫生的技术问题。但我们期望看到发病时的一些病例，就是标准曲线，这是首先要做的，但我们还没看到。我们期待看到有多少人按照年龄组在哪个星期在什么地方得到了检测，以及阳性率是多少，但我们还没有看到。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甚至完全不是任何形式的隐藏信息。但我认为在中国，这个前所未有的事件严重地困扰着这个制度。尽管在 SARS 之后，中国大大改善并增加了对公共卫生的投资，但它仍然是中国制度中相对薄弱的部分。比如，比起它强大的社会动员、社区动员能力来要弱得多。
弗里登现在是非政府组织拯救生命的主席兼执行长。他认为由于现在对新冠病毒仍然知之甚少，因此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结局最终只有等待时间来说明。但是他还是做出了两种可能性的预测，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目
前最重大的问题是，究竟新冠病毒是可以控制的？就像我们对 SARS， 它消失了，至少过去14年没人再被感染，还是它会像流感、普通感冒一样，在地区、在一些国家流行数月、数年或永远存在？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必须做的是继续假定它是能被遏制的，尽可能的遏制它。同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如果我们无法彻底将它制止，我们要如何更好的管理，也就是所谓减轻其影响。
另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系的副教授努佐，他对遏制这一病毒抱着比较悲观的态度。原因是他认为新冠病毒与 SARS 病毒非常的不一样，它传染快，病症轻，很难发现在什么地方。当本地传染开始出现的时候，会很容易导致遗漏病例。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已经满了一个月， 那么协议呢也进入了全面落实的阶段。但是中国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是否会影响到协议的执行，有关这方面情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给我们做介绍。
确实由于中国爆发这个新冠病毒疫情，外界对中国政府兑现贸易协议中这个采购目标的能力是产生了一些怀疑。那有媒体报道是说呢，北京正在考虑援引协议中与灾害有关的条款，允许推迟采购计划。那美国的一个贸易团体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艾伦他表示说呢，尽管这个新冠病毒疫情是黑天鹅事件，而且中国这个承诺的这个采购规模呢也雄心勃勃，但是他有信心协议可以得到落实。那么来听听他在星期四的一个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第一阶段的落实必须要充分完整系统和严格，我们完全预期情况会是如此。新冠病毒不会导致任何改变，虽然可能会影响时间线。
那在上个星期我们知道美中两国领导人是通了电话，他们都重申会致力于落实协议内容。艾伦认为协议不会自行履行，除了美中两国政府落实承诺的这个意愿之外，还需要商业界的努力。那根据这个贸易协议呢，中国承诺是以2017年的进口额为基准，在2020年增加770亿美元的美国工业制成品、农产品、能源还有服务产品的进口规模，在2021年的时候增加1230亿美元的这个规模。那在这个美国政府方面呢，在这个星期的早些时候，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美国的一个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这个活动上是表示说，这个疫情可能会影响这个贸易协议。那他说疫情可能会导致中国减少对美国产品的采购，至少是今年的这个采购规模。美国财长姆努钦在这个星期的一个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是表示说，对于这个中国的影响，还有这个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这个经贸关系的影响呢，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才能做出更好的评估。那他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是表示说，预计贸易协定将会按计划实施。王荣。
是，那我们也知道呢，这次疫情也对全球的供应链产生了影响，在中国有业务的美国企业有没有受到影响呢？
是，那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他在这个星期四的记者会上也是介绍了相关的情况。那他们说他们的货源企业目前最大的担忧就是要确保在中国的那些员工的健康，那其次呢是中国这个各个省市地方政府在复工方面的要求不太一样，因此这些企业呢面临一些运营方面的问题。然后还有第三个这个挑战呢，就是因为交通和隔离造成的物流方面的不确定性。那中国各地的情况呢是不太一样，那他们表示说这个供应链长的企业呢受到了直接影响更为明显。尽管有这个贸易冲突还有疫情的这个影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艾伦表示说，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这个会员企业当中有意离开中国。那这个贸易组织星期四的时候是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那这份报告显示说78%的受访会员企业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持积极或者是相对积极的看法，他们认为协议避免了关税升级，稳定了美中的双边关系。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目前在欧洲访问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记者会上再次呼吁世界各国在建设 5G 网络时不要使用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产品。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佩洛西还与中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傅莹就华为问题展开激烈的交锋。有关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华给我们做介绍。
我们知道呢，在华盛顿极度分裂的政治氛围之中呢，华为的问题和讨论已经成为了能够令大家能够喊这个难得一见到这个美国政坛不分党派的团结一致。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的领袖呢，在最近是积极的呼吁欧洲盟友在选择新一代移动网络建设时避开使用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产品。率领国会代表团到欧洲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佩洛西在这个会议上呢，是罕见的与特朗普 普政府官员先后警告英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使用华为产品的风险。佩洛西甚至直接表示，让华为进入英国和欧洲网络系统将成为独裁与民主主之间的选择。佩洛西还谈到华为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他说呢，这个侵略具有各种的形式，包括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和经济侵略，而由一个并不跟美国同享价值观的专制政府主宰 5G 通信线路，这将是最阴险的侵略形式。那么在星期一稍早，佩洛西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召开了记者会，再次呼吁欧洲国家不应该为了价格较低廉这样的理由而选择华为。我们来听一段稍早的记者会片段。
Well, some people say, well, it's cheaper to do华为。 Well, yeah, because it's a...
虽然有些人会说是用华为比较便宜，是的，因为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西方技术运用逆向工程所开发的项目，所以当然在市场上会比较便宜，获得市场份额也比较便宜，然后他们就会引进他们缺乏隐私的独裁制度。因此再一次的，由于价格的原因，人们总是说我们较可以负担得起，但这不应该是接受华为的理由，因为你可能在价格上获得好处，却在价值上有所损失。除此之外，中国还对一些企业构成了经济威胁。他说，如果你不采用华为，那我们就不进行这些交易，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再说一次，我希望这些国家能成熟地了解到，为了几家公司的利益，你不能出卖你们国家人民的隐私。
那么就像刚刚稍早所提到的，在华为问题立场上，美国国会两党具有高度的一致共识。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也表示，佩洛西和特朗普可能不会时常一起共进晚餐，但如果你问他们英国是否要购买华为的产品，他们会给你一样的答案。民主共和两党都很坚守承诺，但是如果要英国选择华为的话，那将会摧毁很多与美国之间的合作。那么除此之外，在为期三天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都对于华为做出了和佩洛西相同的强硬反对表态。蓬佩奥呢，更是以中国情报界的特洛伊木马来形容华为。值得关注的是，这个佩洛西上个星期五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一场座谈演说上，和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傅莹有一段精彩的问答交锋片段，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我们来一起回顾这段对话。
I'm from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China.
您好，我来自中国全国人大，我对您的成功访问有着美好的回忆。我们几年前进行了有关美中关系的建设性的对话，我的问题是关于华为。我认为就我所知，世界运作的方式是技术是一种工具。自从中国40年前开始改革后，引入了各种各样的西方技术，微软、IBM、亚马逊，他们都在中国很活跃。自从我们开始以 G、2G、3G 和 4G 以后，所有的技术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而中国保持了它的政治体制，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取得了成功，没有受到技术的威胁。可为什么如果把华为技术引入西方国家的 5G 就会威胁政治制度呢？您真的认为民主制度这么脆弱，华为区区一家高科技公司就能够威胁到它？
对在座鼓掌的人，我要说，华为是通过逆向模仿美国的创新技术起家的，这是他们起家的主要方式之一。所以是的，我们知道华为所拥有的能力，我们不想模仿中国的制度，我们不想逮捕数百万维吾尔人，威胁西藏文化和宗教信仰，破坏香港民主等等。所以这不是我们有华为，我们是自己的模式，为什么害怕华为的问题？我们懂得技术的力量。我要说，30年来我一直在贸易以及知识产权等各个问题上关注着中国。我可以毫不含糊毫不犹豫地告诉你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要非常小心，除非你最后想有一个跟中国一样的社会或经济。这不是自由企业模式，我这么说是带着对中国的友谊。我访问贵国的时候谈论的是气候问题，中国走在前沿，在气候问题上做着很多很棒的事情，而且是以很多我无法详述的方式，所以我们在那项领域一道共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中国仍在持续并且正在加大的压制。我再次要说，如果想让信息自由流通，如果想建立一套集体价值观意识，尊重人权等等，就不要靠近华为。相反，让我们进行国际化，一道建立一个事关信息自由的系统。我这么说反映了我们已经展开的两党行动。
慕尼黑安全会议呢，可以说是被视为是安全领域的达沃斯论坛，这是由世界各国外交和安全领域的领袖参加的年度会议。美国方面呢，在国会代表团方面，今年就多达了40多人参加。不过呢，当各界聚焦美国是否能够成功的说服欧洲伙伴共同抵制华为产品，选择寻求新的替代方案的时候，英国政府却选择了缺席今年的会议，并没有任何部长级别的官员出席，同时也引发了各界担忧英国在华为问题上的立场选择。那么国际各大媒体也将中国华为问题定调为此次从上个星期五到星期天为期3天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最受关注的议题焦点。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美国的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初选情况。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之争开局发展迅速，但变幻不断。那么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和前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布蒂吉格在前两场的竞选中的表现强劲，进步派参选人桑德斯正在受到几位温和派竞争者的强劲挑战。有专家认为，这场旷日持久的竞争可能会一直持续到7月的党内提名大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新汉布什尔州初选之后，福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正扶摇直上。
这场胜利是终结特朗普的开始。
桑德斯依靠像帕特·德尔泽尔这样坚定的进步派选民。
桑德斯在我心中，在我的灵魂里，他跟我说话的方式没有其他参选人能做到。
布迪吉格和参议员克洛布查尔在新汉布什尔州初选结果中紧随桑德斯之后，对塞斯文多很有吸引力。
我在寻找一个有动力或精力去对抗特朗普的人，我觉得克洛布查尔在辩论中抓住了这一点。
朱莉·佩斯说，进步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分裂将发生在民主党的竞选中。
克洛布查尔和布蒂吉格都是温和派，这表明有很大一部分选民，至少在新罕布什尔州，对一个温和的候选人更感兴趣。
前纽约市长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在民调中的支持率一直在攀升，并将成为下个月初选的竞争者，这主要归功于电视广告。
我能够击败特朗普，我认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是白宫易主。
但桑德斯已经足迹布隆伯格和他的财富。
在竞选这个阶段，我们要应对亿万富翁，要应对由亿万富翁资助的参选人。
桑德斯和布蒂吉格在早期的竞选中表现不错，但民主党的总体形势仍不明朗。吉姆·凯斯勒来自中间偏左的民主党团体第三条路。
当然不明朗，我认为这场竞争将持续数周，至少到3月3日的超级星期二。
共有14个州将在3月3日超级星期二进行初选投票，但艾伦·利希特曼说，竞争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
我们有可能看到一场旷日持久的竞争，各种参选人赢得各种初选，没有人以绝对优势进入大会，然后我们可能会看到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见过的情况，正在一个分裂的党代会上，代表们真的在挑选候选人，然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不过目前民主党将关注本月晚些时候接下来的两场竞争，内华达州党团会议投票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 iPhone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操作简洁，功能齐全，方便您随时阅读、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 利用美国之音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线索功能，您还能直接向我们传输新闻线索，发送照片或录像。下载 iPhone 应用程序，搜索词 VOA 空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是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